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了《路加福音》的第十章。第十章的第一部分描述了耶稣基督差遣70人布道团的事件。对犹太人而言，70这个数字象征世界列国。耶稣立70个传道人，意味着福音要在全世界传播。第一部分是从1到16节。描述的是耶稣差遣70个人时候的吩咐，与差遣12门徒一样，耶稣让这70个人以2人为一组，当遇到困难时，可以齐心协力打破困局，更有力地见证福音。耶稣把传道者比喻为羔羊，把世人比喻为狼，狼是羊的天敌，暗示两者必然要进行属灵征战。但是在这征战中，传道人必须依靠神的大能和神所赐的智慧，才能实现喜羊羊战胜灰太狼的愿景。同时，也要相信神会供应门徒在事工中所需要的一切。在17到20节，则是70人布道团报告传道的结果，从中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，他也将神的权柄和能力赐给凡相信他、跟从他的门徒。所以，从耶稣领受这种能力的人，绝不会屈服于撒旦势力之下。另外，耶稣也教导门徒，相比于赶鬼，更觉得喜乐的应该是名字被记录在天国生命册上。因为赶鬼的目的在于荣耀神和见证基督的福音。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，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不应该把圣灵的恩赐用来满足或炫耀自己，应当单单为自己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而喜乐，从而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最后的一个部分是耶稣的感恩祷告。耶稣听了传道队的报告，向神献上感谢。在马太福音11章25到27节也出现相同的事件。从中可以看见，神有主权，在人面前既能显明自己，也能隐藏自己。第二，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与耶稣之间的亲密的关系。最后，则是圣徒最大的特权就是认识基督，并因信他而得救恩。旧约时代，许多人切慕看到弥赛亚国度的到来，可是愿望最终没有实现。但是耶稣的门徒却看到了这一切，并且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！第十章的第二部分则是记录了律法师试探耶稣的事件。这位律法师引用了《申命记》6章5节和《利未记》19章18节，正确地理解了诫命的要求，既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但是他却未按照律法去爱邻舍，他遵守律法的方法就是把邻舍的概念缩小到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。通常犹太人对邻舍的定义是他们的同胞，也就是同民族的人。所以他试探耶稣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则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教导如何爱，并且颠覆了传统对邻舍的定义。有3个人面对遇到强盗抢劫受伤半死的人，个人态度不同，祭司长和利未人是特别被拣选侍奉神的人，因此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责任帮助遇到强盗的人，但他们却掩面不顾，都没有停下来帮助他。然而正是他们平时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，却不顾种族歧视，为遭遇强盗的犹太人实践出自我牺牲的高尚之爱。祭司长和利未人在社会和宗教上非常受人尊敬， 毫无疑问，律法师会视他们为邻舍。在这个犹太律法师看来，最容易犯错的人应该是撒玛利亚人。事实上，他在回答耶稣的问话中，甚至没提到“撒玛利亚人”这个词。然而，恰恰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，甚至爱自己的仇敌。从这个比喻，我们学到关于爱邻舍的三个原则：一，找任何理由为自己缺乏爱心辩护都是站不住脚的；第二，不论种族、教派或社会背景，任何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；第三，爱的意思就是以行动去满足需要，无论我们住在哪里，有需要的人都在我们周围，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拒绝帮助别人的借口。第十章的第三个部分描述的是耶稣在马大和玛利亚家里的事件，也是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0章38到42节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”这段经文讲述了马大接待耶稣以及他的门徒到家里来，而忙于准备饭食，而这时他妹妹玛利亚却坐在耶稣脚前，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听耶稣讲道。马大有些忙乱，请耶稣让他妹妹来帮忙。耶稣不同意马大的看法，因为这是马大有问题，而非玛利亚有问题。耶稣说：“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从她夺去的。马大为许多事操心烦恼，而玛利亚只关心那最要紧的事。”马大和玛利亚都爱耶稣，此时他们两人都在服侍他。不过，马大认为玛利亚侍奉的方式不如他的好。马大没有意识到，当他渴望侍奉主时，实际上却是忽略了他。耶稣责备马大，不是因为他的侍奉行为不对，而是他的价值观颠倒了。换言之，他还没有领悟到喂养灵魂的生命之粮，比满足肉体饥渴的面包更美好。耶稣是要他定下优先次序，不要把对基督的侍奉蜕变为忙于事务性的工作，从而忽略了对神的委身。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也想到了我在2015年服侍特会饭食组时候的经历，颇有点相似。当时是我第一次参与到大型特会的饭食服侍，所以心情非常的激动，也热血沸腾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于是，当特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心思就完全不在特会的敬拜以及信息分享，还有会后追求上面，而是一直在想着餐馆什么时候来送餐，这几百份的便当该如何分配，水果要如何的包装，以及筷子、餐巾纸有没有备齐等等，这些事情一直缠绕在我的脑袋当中。终于等到餐馆到来的消息之后，又马不停蹄地冲出会场，跑到这个饭食服侍的地方，开始预备，开始等待弟兄姐妹的到来。于是乎，经历了一整天的两次服侍，别人的得着是病得医治，或者心灵被更新，或者是圣灵充满。而我的得着就是把眼前的便当和水果全部发送出去。到了晚上第三场聚会的时候， 我已经完全没有体力，也没有灵力去参加到特会当中。敬拜的时候我开不了口，讲道的时候我也听不进去，整个人都沉浸在灵魂体极度疲惫当中。当我的同工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就知道我的优先次序放错了，我的价值观也颠倒了。于是乎，他就跟我讲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再想明天服侍的事情，甚至明天你都可以不用来服侍饭食。我们的饭食服侍仍然可以继续进行下去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。你要在这次特会当中，你要领受神的祝福。”也要领受神的话语和他的能力。在同工的鼓励之下，我开始渐渐的改变我的心思意念。我开始渐渐的坐起来，试着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转到神的话语上面，重新转到讲台上的信息，并参与了会后的追求。在会后追求的时候，神也极大的安慰了我，并且也赐给我一个很好的睡眠。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的灵魂体也得到了更新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在第二天的服侍当中，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。餐馆提前到达，所有的时间安排都是准时的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及时的拿到他们的便当。而且每一个人都说今天的菜很好吃，水果也很甜。从这件事情上，我领悟到，原来服事的核心乃是我与神的关系。当我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我的服事开始轻省，而我服事的对象也蒙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也遇到与我类似的情况，我鼓励你先把服侍的行为放在第二位，先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相信神一定会在你的服侍上大大的来祝福你，让你的服侍有极大的一个果效和祝福。同样，我们刚刚过去的5月家庭月和6月职场月。当我们把与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的职场当中，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和提升。让我们一起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，并且让神的话语鉴察我们的生活，鉴察我们的行为，纠正我们的价值观。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生命，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荣耀的见证吧。愿神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周。阿门。